弟兄姐妹们早上好，感谢神让我们能够今天早晨一起在这里敬拜我们的主，也谢谢温子口下留情，其实我的广东话大概连妈妈爹都不如。三个孩子也常常笑他们爸爸的广东话，因为我们三个孩子都放在香港的学校，最小的3岁半，刚刚9月开学，跟哥哥姐姐去同一个学校。他去了几天以后，我们就问他会不会讲广东话，居然我们非常的惊讶，他跟我们说他已经会讲广东话了。我们想了一想，3岁半这么小，在家里面我们也不太讲广东话，他怎么那么快就会讲广东话？所以我们就问他，那你讲讲看，你就讲一句就好了。他脸上带着笑容，他就这样说，嘘。大概这个是国际语言吧。可见学校里面的老师常常要对他们这样说。这次有机会回到 Boston， 也是心中带着非常快乐的心，因为我们离开了 Boston 有差不多6年的时间。虽然每一年大概也有个2-3次回到美国，但是比较少有机会回到 Boston 这里。那这一次回来美国有将近2个礼拜的时间，上一个周末在Maryland 的一个华人教会参加他们的拆船年会，那中间呢去了德州，在那边也有一些的服事，礼拜五来到了 Boston， 礼拜二就回香港，所以这一次也是马不停蹄的有机会再服事。那这一次有2个特别的经验，第一个经验呢，就是在 Maryland 那边的一个华人教会，差不多有400个人左右，大人，那差不多所有都是从中国大陆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们。那有礼拜五、礼拜六跟礼拜天的服事，在他们的当中，我心中非常的高兴，因为看到许多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们，无论是在那边信主，然后到美国，更多的是在美国信了主，但是当我们有机会一起的交通的时候，真是发现神在他们当中也不断地把一个宣教的意向放在他们的里面，他们不断地思想，神你要怎么样来在宣教的这样的一个大使命上面，来为主来被你所用。我想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很自然的我就想到，再过几年我们会纪念，我们会庆祝福音来华200年。马里逊在1807年把福音带到中国，那2007年就是200周年。那我的祷告，我想也有许多人的祷告，就是我们能够看到许多从中国大陆的信徒们，无论是在中国也好，是到世界各处，能够为着福音的缘故一起参加加入在这个宣教的这个行列的上面。所以这一次我非常的兴奋，看到那么多许多弟兄姐妹们对宣教有这样的一个负担。那第二个经验呢，是在 Dallas 神学院，也是我第一次去神学院讲道，心中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我想每一次要跟神学院的老师或者在他们面前讲道，总是觉得自己好像大概不会讲得很好，不仅是不会讲得很好，好几个都是教讲道，所以我就想大概他们都在旁边替我打分数，只差没有后面最后把一张纸拿起来是 6.0 还是 7.0。那他们那个聚会那个礼堂也是很特别，因为学生都坐在讲台对着讲台，然后老师们就坐着这个讲台的两边，所以站在那边就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脚发抖也都被他们看到了。 所以我很高兴诗班都下去了，你们看不到我在脚发抖。请大家特别为我们祷告。前几天也收到师母的一个电话，就提到他爸爸，我的岳父，因为医生检查了，他的血管都堵塞了。那七十一岁，他们现在在讨论是否要开刀。那师母本来说他实在是觉得应该回台湾，给爸爸妈妈一些鼓励，给爸爸妈妈一些支持。所以我想也请大家特别为师母，为他们一家祷告。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思想的题目是一件美事。我们一起翻开到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马可福音第十四章，我们要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一节。我想刚刚我们读的时候，大家也大概注意到，其实这一段呢可以很快的把它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呢是从第一节到第二节，主要在那边描述着当时一些宗教的领袖他们对于耶稣的一些看法，从第三节到第九节，主要所在记载的就是这位无名的妇人，这一个女人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做的事情。最后一段从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其实主要在描述着耶稣基督门徒当中的一位，就是犹大，他所要做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其实重点是在于第三节到第九节，但是我们读这一整段的时候呢，很明显的这三部分也有一个很密切的一个关系。当我们仔细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三段都跟耶稣基督的死有关，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有关。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二节呢，我们看见这一些祭司长以及这一些文士，他们因着反对耶稣所在传讲的信息，他们就想用尽不同的方法来捉拿耶稣。甚至马可在这边记载，他们恨耶稣恨到一个地步呢，他们甚至要用诡计来捉拿耶稣。他们恨耶稣到一个地步，他们不择手段的要来捉拿耶稣，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当然我想从911之后，我们也很清楚的看见人的仇恨所会带来的一些行动。就如同在这边一样，我想大家也是有同样的一个感触，人的仇恨是何等的害怕可怕。人在仇恨的当中会做出许多我们实在是无法思议的一些事情。这一些祭司长，这一些文士，他们恨耶稣，他们要用诡计来捉拿，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当然第二段呢也跟耶稣的死有关，因为这个女人在耶稣身上所做的事情，耶稣在那边说她尽了她所能，她是为我安葬的事来做。很明显的，这也跟耶稣基督的死有关。当然最后一段我们也看到犹大要卖耶稣，要把他卖给这一些宗教的领袖，其实他的目的也是希望耶稣，或者他有心要耶稣死。所以我们在这三段他们的共同点都是跟耶稣的死有关。当然我们进入到宣教年会的时候，我们也很清楚地知道，其实我们宣教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宣教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因为透过他的死，今天人才能够到父那里去，透过他的死，人才能够与神和好，透过他的死，人才能够从罪中得到赦免。不仅是从罪中得到赦免，透过他的死，我们也能够重生，我们也能够得着那丰盛的生命。我们再一次被提醒，如同耶稣在这里第九节所说的，这个福音是要到普天之下，这个福音是要传到各处，无论什么地方， 我们传这一个福音，我们都要述说耶稣基督的死。今天早晨我愿意把我们的重点放在这第二段，也是从第三节到第九节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当然当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我想为什么我们需要看这一段经文，是什么样在什么地方的重要，使得耶稣会在这边特别提醒我们。当然他在这边说，我们传这个福音，我们要纪念这个女人所说的，就带出了这一段经文以及这个女人她所做的事情是何等的重要。我想这个纪念在原文在圣经里面的意思，不单单只是我们纪念我们想念，同样的我想也有一个标准的一个提醒。换一句话，我们能够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的行为跟这一个女人来做一个比较。今天早晨我想从四个角度来看这个女人在耶稣身上所做的这个美事。这四方面呢，第一方面是这个女人所做的是一件美事，是一个刻意的美事，是一件刻意的美事。第二，它是一个珍贵的美事，是一件珍贵的美事。第三，是毫无保留的美事。最后，是尽所能的美事。刻意、珍贵、无保留、尽所能的美事。但是还没有在看这四方面之前呢，我想请大家特别注意几件事情，其实也是我自己有很深感触的事情。第一，当我们仔细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其实在这边似乎所强调的呢，是这个女人在耶稣身上所做的事情。因此在圣经，在我们从第三节到第九节当中，我们看见这个做不断的出现。在第六节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在第八节同样的这个做也被强调出来，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他是为我安葬的事。第九节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事情。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首先在这边看，当我们进入到一个宣教年会的时候，我们被提醒宣教的工作是我们要来做的事情，是我们要用行动来做的事情。我27个宣教年会，我不晓得有多少人，这27个宣教年会都在场，或许大家这个人数不应该是很多，但是今天早晨在我安静的时候，在准备的时候，我有个很深的一个感触，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宣教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这样的一个信息，其实从知识的角度，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世人需要听见福音，我们都知道若是世人没有办法听见福音，他们就奔向着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我有个很深的感触，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所面对到的挑战不是我们不知道，而是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像这个女人一样，我们能够做出来。我们更多需要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来激发我们，来眺望我们，来动员我们，来做宣教的工作，来做宣教的工作。我也巴不得今天早晨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帮助我们能够做宣教的工作，我们不是只是说宣教的工作。但是为什么这个女人会做这件事情呢？我想至少有两个答案。我想第一，他做这件事情呢，是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所面对到的十字架。有很多人会讨论到底这个女人是谁，若是你熟悉福音书的话，你会知道马太、马可跟约翰都记载着这样的一件事情的发生。在马太跟马可，我们发现这两个作者没有提出这个女人究竟是什么，是哪一个女人。但是当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12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约翰指名指姓说，这个女人呢就是玛利亚，就是玛利亚。 那当然，或许有一些人，当你去看这两段经文或三个出现的地方呢，你会发现他们当中有一些的不一样。因此在教会或者在一些圣经专家的当中，他们不断的在讨论究竟这个人是不是玛利亚。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是玛利亚，但是我们今天不强调是否，我们也不花时间在这边思想。但是为什么这个女人也好，玛利亚她会做出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我想第一，因为她听过，她明白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耶稣多次在门徒们面前，在那些跟随他的人面前提到了十字架的事情。因此我想第一，这个女人玛利亚她抓住了耶稣的心意，她明白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上十字架。因此她做出这件事情是回应她知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她要上十字架。我想不单单是如此，虽然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没有提到这个女人或许玛利亚对耶稣基督的爱，但是我想若是我们仔细来思想来反省这一段经文的话，我们很清楚能够看到这个女人是深爱耶稣的一个女人，从她的爱里面就流露出了这样的一个服侍主的一个美好的一件一个信息。所以我们第一在这边看见宣教的工作是出自于来做，不是来说。不单单是如此，当我们做宣教的时候，我们也是表明我们明白耶稣天父上帝的心意，我们也是表明我们爱主爱上帝的一个心志。但是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另外一个感触，我不晓得大家我想也有注意到，就是好像似乎在这边我们再一次被提醒，耶稣基督看东西跟人看东西非常的不一样。耶稣基督看事情跟人看事情是非常的不一样。在这里很明显的，耶稣说这个女人她所做的是一件美事，但是在耶稣周遭有另外一批人，若是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话，我们会知道其实这些人就是门徒他们自己。在耶稣周遭有一批人就是他的门徒们，他们却看这件事情不是一件美事，乃是在这边他们说这件事情是一个枉费，一个枉费。我想在这很强烈的一个比较的当中，我心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就是今天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宣教，能够看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所摆上的，不是从人的眼光，乃是求神，虽然不完全，但是求神帮助我们看东西能够有耶稣基督的眼来看东西。当我们看见人群的时候，我们不是看见耶稣啊，请你赶快把他们打发回去，让他们到不同的村庄里面去买食物吃，乃是我们如同耶稣一样，我们看到他们我们就怜悯他们，因为什么？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看东西跟人看东西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我想我的祷告为我自己，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的祷告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看世界，让我们能够用神的眼光来看世界，让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世人。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更加震撼的是什么呢？就是居然是这些所谓最属灵的人，他们看且看错了。我们可以说他们就是那些仅仅有三年之多跟随耶稣的人，有多少时候他们听到耶稣讲道，有多少时候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若是今天世界上有任何人能够摸着天父上帝的心意，耶稣基督的心意的话，我相信应该是这些门徒们。但是在这边我们居然看见这一些应该最清楚最明白的人，最属灵的人，他们却看错了。他们认为这个女人所做的是一件枉费的事情，一个枉费，是一个浪费，是一个糟蹋的事情。 我想对一个传道人，对我自己而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代际中，你不要以为你是一个传道人，所以你都看得清清楚楚。有可能就像这些门徒们，当我看别人的时候，我会认为是一个枉费。但是今天重点不是代际中看什么事情有什么结论，因为他很可能看错，而是到底上帝看这个事情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判断。当我读到他们说这是枉费的时候，我有个很深的感触，尤其在我们过去六年服侍在香港的工作，我去到了香港，很快就接触到一些基督徒，他们要透过他们的专业尤其在国内有一些的服侍。当我跟他们一起谈话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了一个新的名词，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个名词。这个名词是什么呢？是 professional suicide。 professional suicide，我开始的时候我也听不太懂什么叫 professional suicide， 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自杀专家。后来他们说，哎， Jamie 啊，戴季中啊，你实在是很糊涂，让我们解释给你听。 professional suicide 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基督徒，当他们离开美国也好，当他们离开香港也好，当他们离开新加坡、台湾，不管什么地方，当他们去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比较贫困的地方，他们从某一个角度，他们要放下他们在自己国家里面，在他们专业上面的这种前途的这种盼望，他们要把这些东西都放下来。尤其当我跟医生们谈的时候，他们特别有很深的一个感触。他说：“戴季中啊，若是你要我去四川，若是你要我去西昌，若是你要我去昭觉的话，你等于就是要我 commit professional suicide。”是一个枉费，是一个糟蹋，是一个浪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害怕的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在华人教会里面，还有很多的人认为走上宣教的道路、传福音的道路，他们认为是一个枉费，他们认为是一个枉费。但是求神怜悯我们，门徒们认为枉费，我们的主却认为是美事，是美事。或许在这边可以很快的插一下，若是有人控告你，若是有人骂你，向你生气，说这是枉费的话，或许我们也可以学习这个女人她所做的。我们发现他没有讲一句话，他默默地继续他所做的服事。有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讲什么话，让我们的主让他来讲。但是当我们仔细来看这个女人所做的呢，我们看见四方面。第一，我们看见她有一个刻意的摆上，有一个刻意的摆上。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女人她在做的事情呢，她是事先经过思想，她是事先经过一些打算来做这件事情。当她把这个至贵的真拿达香膏带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她绝对不是一件临时想出来的一件事情，乃是她坐下来，她思想了主多少次所讲的话，而耶稣所讲的话跟他有什么关系，他怎么样能够回应主所讲的话，他怎么样能够回应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所做的事情，是一个刻意的一件事情。我想他经过了许多的默想，他经过了许多的祷告，他经过了许多的揣摩，他才想到了，是的主，我要做这一件事情，我要在你的身上来做这一件事情。我非常的相信，同样的，当我们面对到宣教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再一次需要主帮助我们来思想，刻意的来思想，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一个托付，一种刻意的一种思想，不是按照临时的一种感动。 乃是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刻意的思想，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当我思想到这种刻意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大姐、我大姐夫他们自己在跟随在服侍主上面，他们自己所有的一个经验。有些人知道我有两个姐姐，有一个姐姐在匹兹堡，她跟她先生，我的姐夫，他们在匹兹堡市中心的一个教会在那边牧会。当他们搬到匹兹堡的时候，跟我们很多人一样，他们是搬到匹兹堡的郊区，但是这个教会呢是在市中心。若是你去过匹兹堡也好，或者你去过一些美国比较大的市中心的话，你会知道一般的人不太愿意住在市中心，有可能生活的条件各方面不是那么样的理想，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搬到郊区，连我们的教会都搬到郊区。但是这个教会呢是在市中心，是在市中心，但是到了一个地步呢，传道同工们他们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所有参加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差不多没有一个人是住在市中心，他们都是住在郊区，因此这个教会就成了一个 commuter church， 是人开车到市中心去那边敬拜上帝，敬拜完了他们开车又回到他们的郊区。传道同工们他们坐下来一起思想，他们说是不是神要我们这样做，神说我们要在世上，我们要在做，我们要做盐，我们要做光，我们要在教会的这个社区里面我们要有影响，但是假如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都是住在郊区，我们怎么可能影响这些人？因此在教会里面他们就提出了一个呼吁，弟兄姐妹们搬到市区。那当然传道人这样的一个呼吁很好听，你们搬到市区好不好？不能这样。我姐夫我姐姐他们就经过了祷告，他们就决定搬到市区去。我不瞒大家说，当他们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意向的时候，包括我在内，没有说枉费，但是呢提出了很多的保留。你们有没有想到当你们的孩子那个时候，他们最小的才七八岁，我说你们有没有想到当你们搬到市区的时候，你们孩子的教育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他们本来是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学校的里面，搬到了市区，他们就要去那个市区里面那个学区里面的学校，而我们知道那个校区那个市区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但是无论我们提出了多少的保留，我们感觉到似乎他们很清楚地知道神在呼召他们搬到市区。他们所搬到的地方呢是一个黑人区，是一个黑人区。我还记得第一次去看他们的时候，我也发现我这个人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种族歧视。怎么说呢？我记得当我坐上他们的车开到他们的家的快要到他们家的时候，我很自然就会注意到车门有没有锁好。不仅是如此，当我看到有一个黑人要从旁边走过来，我还会确定是门锁好了。当我们到他家的时候要下车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时候我还会左右前后看一下有没有黑人，没有黑人的话我赶紧下来就跑到他们的家里面，不仅是把锁锁一次，还要再反锁第二次。这是我的卑鄙，这是我的可怜。今年的八月我有机会去到他们家，感谢主，神已经帮助我不去锁门了。但是我在那边就看到了神怎么样使用他们，什么地方需要福音。我不是说郊区不需要福音，但是当他们分享在他们所住的这个地方他们所做的一些工作，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神使用他们。我们华人有多少时候是为着我们孩子的教育搬家？但是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我们多少时候为了福音的缘故搬家？我们多少时候 为了福音的缘故搬家。小心哦，你不要说这个是枉费的，你不要说这是枉费的，一个刻意的美事。第二，不仅是一个刻意的美事，我想在这边我们被提醒，这是一个珍贵的美事。他说摆上的，其实在第三节特别提到，是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在这样短短的一个描述的里面，我们发现这个女人她所摆上的真是一个珍贵的东西。第五节特别提到这一个香膏，单单这个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若是你手上有一个 NIV 的圣经的话，从 NIV 的圣经里面我们很明显的看到30多两银子大概就值差不多一年的收入。单单这个真拿达香膏就值一年的收入。我们不知道这个玉瓶有多么的珍贵，但是总而言之，我们看到这个女人把她最好的摆上，把那最珍贵的东西献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其实在这边我觉得有一个很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因为你记得门徒们他们对这个女人所做的非常的不满，他们反倒有一个另外一个建议。其实当我们读的时候，哎，我们也觉得蛮不错的，就是你应该把这个真拿达香膏把它拿去卖了，卖了以后呢，你可以把所卖来的钱呢，你可以去周济穷人，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当我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思想，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在提醒门徒们，也在提醒我们，好不等于最好。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跟随主的事情上面，我们让好来取代最好。好没有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但是似乎耶稣在这边所提醒我们的，他说我不要你的好，我要你的最好，我不要你的好，我要你的最好。一个珍贵的美事。第三，一个无保留的美事，一个无保留的美事。我想今天早晨我不用时间来跟大家一起思想在第三节的三个动词，其实带给我很大的震撼。第三节我们就读到这个女人，她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她拿着，不仅是如此，她也打破了这个玉瓶，她也把这个玉瓶当中所盛的这个真拿达香膏，她浇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的摆上，毫无保留的摆上。提醒我们今天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我们同样的也要有那种毫无保留的摆上。若是你熟悉中国教会历史的话，你会知道在20世纪中，其实20世纪初，神使用了宋尚杰博士，在中国许许多多的地方带来复兴，许多的人因为宋尚杰博士他的见证就被带到主的面前。若是你读过他的传记，你会知道宋尚杰博士是早期一位来美国攻且拿到博士学位的一位学者。他在 Ohio 念完了书，拿到了他的 PhD， 神感动他，不是留在美国，乃是回到中国。你读他的传记的时候，你会知道那段时间对他而言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甚至当他跟人分享他要这样做的时候，你会记得其实有人就以为他疯了，就把他关在疯人院里面关了6个月。但是他很清楚地知道神呼召他要回中国，因此他就乘上了一艘船，他就回到了中国。读到他的传记，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他在乘上那艘船的时候，就在太平洋海上的时候，他就打开了他所住的那个小房间的这个窗户，他就把他的文凭丢在海里面。他知道神呼召他要回中国，要回中国去传福音，他是毫无保留的愿意把他的生命奉献在主的手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然我不是在这边要你们把你们的文凭丢到海里面，但是我们有多少时候是用那种毫无保留的心智来到主的面前。昨天我们在 Chinatown 的唐人街的华人教会在那边分享，我就从心里面跟弟兄姐妹们谈到，今天中国有13亿的人口，13亿的人口，有的时候我们摸不太着到底13亿是多少。若是有100个人从我们的前面走过去的话，你知不知道要多久13亿的人口才走得过去？我们当中大概有一些心算家哈，马上就算出来，我只要没有算错的话，至少要20年。13亿的人口，每一秒钟有100个人从待机中的面前走过去，需要20年的时间，13亿的人才能够走过去，是不得了的一个数字。但是更不得了的一个数字是什么？就是每一秒钟，那100个当中有40个就离开这个世界，有40个就进入到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么大的一个和田当中，我们更多需要一批弟兄姐妹们是毫无保留的把他们最好的奉献。你是从国内来的，你愿意考虑回去吗？把你在这边在主面前你所领受到的福分，你把它带回去到中国，在你所认识的人当中也好，在不认识的人当中，你为主来做见证，毫无保留的把自己奉献。最后耶稣在这边说，这个女人尽了她所能的。前不久我有机会去明尼苏达，去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其实我很不习惯去美国人的教会，因为很不自在，尤其要用英文讲道，我特别不自在。去到了这个教会呢，我看到他们这个宣教布告栏上面有一句话，给我很大的一个震撼。他们谈到了他们宣教的工作呢，这个教会的牧师呢，他就写了一句话，他说今天在宣教的工作上面，重点不是我们要给多少，乃是我们要留多少。问题不是我们要给多少，问题乃是我们要留多少。这是很不一样的问题。今天有很多人面对到宣教，面对到传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是从我要给多少的这种心态来思想。有的时候当我们用这种心态来思想的时候，我们难免呢也会避免给到痛的地步。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觉得玛利亚在这边给我们的提醒，不是我们要给多少，而是我们该留多少，我们该留给自己多少，我们该在我们身上花多少钱。我们可不可以在主的面前说，是的，主，我已经尽了我的所能，我已经尽了我的所能。一件美事，27届的宣教年会，我想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资讯，更多的消息，乃是我们需要做，就像这个女人一样，我们需要去做。也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来工作，帮助我们，眺望我们， 去做宣教的工作。而在这个做宣教的工作上面呢，愿神让这个女人成为我们的榜样，也成为我们的标准。我们是不是愿意？我们是不是愿意就如同这个女人一样，毫无保留的把这被最珍贵的尽我们所能的，经过我们刻意的思想，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行出美事。我们低头祷告。我想我们还是有几分钟安静的时间，这个女人刻意的思想她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做些什么，刻意提醒着我们不是一个匆匆忙忙的心态，乃是一个安静等候的心态。我也相信今天上帝在我们的当中要透过这个女人的见证激励我们，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是否愿意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行出美事。是的，有可能在我们周遭的人会误会我们，甚至人会向我们生气，会难为我们，会骂我们是枉费。但是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也不需要自我解释，我们也不需要反驳，我们让主自己工作，让主自己对他们说话。但是今天主在我们面前提出的挑战就是，你我愿不愿意在主的身上做出一件美事，刻意的，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在本地宣教的工作上面，带着我们的职业去到别的国家别的地区为主做见证，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不是你要我坐在我旁边的人做什么，不是你要戴季中做什么，乃是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他说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宝贵的东西，他所要的是毫无保留的，他所要的是尽我们所能的。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慈悲的父神，我们相信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当这个女人做完了在她身上这样一件美事，她肯定了这个女人所做的，甚至她说当福音传遍世界，有许多的人会以这一个女人所做的为纪念。主，今天早晨你把她的榜样，是的，主，你把她的标准放在我们的面前，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从她的标准 来反省，我们是否也愿意在主身上做出美事来。主，让我们刻意的思想，让我们也把最珍贵的毫无保留的尽我们所能的现在附身你的面前。就有可能就如同这个女人，唯有她破碎了那个玉瓶，她倒出了那玉瓶当中的真拿达香膏，主你才从她所行的当中来肯定了她所做的。今天同样的，主啊，有可能你要我们破碎我们自己，毫无保留的把我们手中所拿的，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交在主你自己的面前。愿主你帮助我，帮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我们仰望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